目前官方对呢件事件嘅调查仲未有对外公布进展。山东传媒大众网采访中牟县宣传部官员指出，因为涉及嘅问题比较多，需要对爆料嘅学生逐一了解情况，仲有一啲问题需要司法机关去认定核实。中国当局自2021年以嚟喺教育系统掀起严打风暴，重拳出击校外培训行业，教培行业资本哀鸿遍野，一时间大批的培训机构和补习班纷纷倒下。不过各地标榜特训学校素质教育基地的机构却未受到任何的影响，依然在网络上进行招生宣传。这类的机构声称可以对所谓的问题学生进行矫正，实施封闭式军事化管理，并标榜可以有效矫正青少年网瘾、早恋、叛逆、厌学、暴力倾向等心理的问题。居住在荷兰的 Emma 在中国曾经是一名 NGO 的工作者，主要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性少数群体的权益。 Emma 表示，这类的戒网瘾学校之所谓存在，背后有官方的默许和纵容，另外受到利益驱使，对于家长认为不满意的小孩来者不拒，除了常规的沉迷网络、逃课厌学和混社会的问题学生之外，很多学生由于和家长意见不合、心理健康问题、性取向等因素，被送往这类的机构强制去矫正。最主要的是官方的，在官方的层面，这种机构本身这个是应该是违法的，里面人身拘禁。但是官方机构不单止在后面纵容和包庇，很多时候甚至是有支持和合作的，好像是豫章书院官方的小管所，他们是有人会送去里面的。这种官方合作、纵容、包庇等等的行为，导致的结果就是即使这些机构违法，但我们举报他却举报不到，我们起诉他却很难拿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如果说并没有禁止这一类机构，自然就会不停地出现，他并没有一个监管机制嘛。现居瑞士的以灵是一名跨性别团体的活动人士，他认为这类机构的存在反映出家庭教育的失败，迎合了家长希望强制改变小孩观念的需求，剥夺人身自由并暴力虐待学生，实际上就是一个集中营。他呼吁中国政府保障儿童和青少年的人权，取替这类的集中营。因为他是一个黑社会来嘛，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公共机构、政府机构以及我们看不见的一些社会群体和组织，这样我们家长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一个黑社会的一个帮凶。他说2017年中国网络上爆出了江西南昌的豫章书院打出国学修身心理辅导的名义，以戒网瘾为由去囚禁虐待学生，还建立了一套连坐告密制度。有学生透露，该校的老师经常用戒尺、龙鞭去抽打学生，有人因为没办法忍受痛苦，试图割腕自杀。有女学生表示，为了防止学生自残，自己被关押入去小黑屋，并被要求当着老师的面去除晒所有的内衣。此外，中国传媒披露，豫章书院开办六年，敛财过亿，学生为了尽早出去，在同家长打电话或者家长参观时，会竭尽全力地讲好书院的好话，或者是配合表演。此外，报道中指学生被迫强迫劳动，伙食极为恶劣，条件堪比集中营。中国传媒新京报的评论指出，将历史上名声显赫的江西四大书院之一豫章书院扮成戒网瘾的学校，是一种怎样的堕落呢？2020年7月，豫章书院创办人吴君豹以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零10个月。然而，2021年1月，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 撤销刑事判决并发回重审，这件案之后就再没有下文了。在此之前，杨永信在山东临沂设立戒网中心，使用所谓的电击疗法治疗网络成瘾者，并收取高额的诊疗费，引发强烈的争议。尽管电击疗法因为它的安全性、有效性尚不明确被中国卫生部门叫停，杨永信本人未有受到任何的处罚或者起诉。 Emma 指出，从过往的豫章书院事件可以看得出，当局要到舆论大到一定程度才会去采取行动的，无论是举报还是起诉均困难重重，最后相关责任人并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军训通常是中国新生入学的第一关，近年来中国新生军训内容主要包括了军资队列训练、内务整理等，仅有少数学校保留实弹射击项目。在教育的内卷、升学压力大的背景之下，中国的一些高中对学生采取军事化管理的模式，学生必须严格遵循学校制定的作息时间，学校对学生的衣着和发型亦都有严格的要求，教师体罚殴打学生的消息时有传出，中国的一些企业亦都要求新入职员工接受军训，对员工实施军事化管理。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因为他的军队的背景，在讲话中经常使用军事用语。目前不少学校以至企业都在推崇军事化管理。 Emma 分析认为，个体服从权威的观念已经成为社会的土壤，因此不难理解这一类特训学校均采纳军事化管理的模式。他说，我个人认为我们社会在教育问题上面是比较推崇集体主义的，认为说你的个人意志和集体规范有冲突的时候，那就应该是你个人有问题，你应该被纠正。显然军训军事化管理，它是一个很典型的大家整齐划一奉行集体主义而且个体服从权威的体现，因此在这种教育影响之下，这个肯定是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土壤了。以玲表示，如今年轻一代的父母成长于文革的时期，很多家长的思维观念受到当时社会的影响，家长希望将陈旧的观念强加给小孩，就会产生一些冲突，甚至导致小孩的心理问题。譬如说，我的父母他可能在文革那个年代出生，他从小受到一些非人道的教育，我说是领导亦都好，话是影响亦都好，这个实际上是成长之后在他三观形成最关键的时期遭到一些不人道的观念，这样他就会以此再去将他推崇给后代。从来没有似中国和北韩这样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政府会将这样的这些观念强加给人民，然后人民再将他们的观点强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和其他人。网络搜索发现的各地特训学校重视军训，聘请的教官多为退伍军人和武警。记者在采访中得知，一些机构会雇用社会闲杂人员这类文化程度较低者去担任教官。雅圣斯教育的法人代表陈米文就有多宗的诉讼纠纷。在今年一月的一个采访中，陈米文展示了学生发来的拜年短信，短信中学生称陈米文为干爹。 Emma 指出，正规的学校会聘请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资质的教师，而特训学校聘请文化程度较低者，刚刚反映他们不是在做真正的教育，而是通过暴力令到学生去屈服。他们要招入来的人最重要考虑不是这些人有没有文化水平、教育上面的能力，而这些人有没有实施暴力的能力、有没有实施暴力的心理素质，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退役军人甚至一些武警是比较合适的。如果说他的学生不堪暴力反抗，那这些退役军人比较容易压得住、镇得住所谓的社会闲杂人员。他们往往对自己没有好像正常教师这样的职业道德要求，他们然后自己本身也都没有特别顾及到会不会有不好的社会负面影响。如今的中国青少年存在着升学的压力，大学生在就业方面 面临着诸多的困难，社会逐渐开始关注到青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而性少数群体则存在更大的心理压力。很多特训学校受害者表示，在机构被限制人身自由、遭受暴力的日子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一些家长并没有咨询过心理健康的专业人士，而是认为自己的小孩子禁不住挫折，将患心理疾病的学生去送入去这一类的机构。以玲指出，传统的教育观念只是令到小孩子屈服于暴力，这种畸形的教育观念不利于青少年的个人发展，只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人抗。为什么中国家长热衷于让这些小孩子去吃苦呢？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压迫性的观念，就是说当你不服从我的时候，我就是要令到你受到一些伤害，让你惧怕我，让你服从我。他是通过一种强权的表现，令到这些小孩子对父母无限的服从。这个实际上对小孩子未来的发展，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小孩子去街网引学校还是自杀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悲剧了。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很流行的一个词语叫做人抗，人抗就是吃苦嘛，他是干的嘛，他就是没有思想的机器，每日都在工作，工作完之后他不会反抗，没有诉求，他要将他的工作所带来的一些税金这样都去贡献给社会。在分配的过程当中，他们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知识，他们只是一个社会的人肉电池。这样下去，这个社会只会有越来越多的悲剧，而不会有更美好的明天。 Emma 表示，目前中国社会对于心理健康的观念普及程度远远不够的，很多家长在成长中经历过家庭暴力，意识不到小孩子出现了心理问题，只是简单归咎于吃苦不够，倾向于认同机构孩子叛逆的讲法，情愿花钱将小孩子送入去这些机构。他说这些家长在他们的年代里面，所谓心理疾病这个观念实际上在中国社会是没有普及到的，所以他们普遍认识不到小孩子有焦虑抑郁，我们应该去找专业的帮助。而且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因为他们自己有很多的家暴，他们在幼年时亦都是被家暴的教育长大的，因此他们认为我当时能够接受，现在我的小孩子不能够接受，这个不是我的教育方式出现问题，不是这个小孩子需要心理帮助，而是他吃苦不够，那我送他入这些机构然后吃苦，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以玲指出，儿童和青少年是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他们缺乏社会资源和发声的能力。一个社会最脆弱的群体，青年和儿童，他是没有发声权利和社会资源的，他在没有人权的一个社会里面，他更加容易成为一个没有人权的身体了。以玲认为，中国传统的等级观念直到现在依然严重，依然是社会的规范，小孩子被认为是父母的财产，拥有处置权，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实际上是一个等级秩序的观念，尤其是就是我们成日讲的三纲五常，父为妻纲，父为子纲，这个实际上现在也是共产党用意识形态去统治中国社会的一套工具。这样父为子纲的概念是什么呢？实际上你在一个家庭当中，或者你在一个社会体系当中，长辈或者有话语权的人，他实际上是拥有家庭一切的决定权，在没有干涉的情况之下，他过度扩大化的话，他实际上就会将我们的小孩子进行物化。 Emma 表示，民间力量在对抗这类机构的时候，往往得不到官方的支持，也都得不到家长的理解。 Emma 指出，当青少年遭遇家庭暴力时报警求助，警察往往站在家长一边，要求未成年人服从家长管教，一旦有青少年被强制送往这类机构，警察通常以家长已经签字同意为由拒绝介入。官方和社会，不论在民间，我们本来就应该有一些制约的机构，譬如说我们有未成年人保护的那些 NGO 之类的，但实际上这类机构这种作为制衡的力量，我们的力量是非常欠缺的。 我哋喺官方嗰度，我哋好难同官方进行合作，因为官方嘅态度系唔支持我哋噶。我哋要进行未成年保护嘅话，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往往会话未成年人权益应该得到保护，但我哋直接沟通嘅时候，公检法并唔系企喺我哋呢一边，然后我哋同家长直接冲突、有对峙等等，仲经常会被诬告，话我哋喺呢度绑架咗对方嘅细路仔，然后我哋呢度干预咗对方嘅屋企嘅事务。因此咁样嘅情况之下嘅话，我哋嘅制约力量亦都系非常欠缺噶。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发自华盛顿嘅报道。